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当中呢是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在直播的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嘉妍呢其实很早的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有一些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今天嘉妍老师好早啊，是因为今天可能真的感谢主啊，我的那个早一点去完成了，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就把那些东西都写好了，以后我还很快的吃了那个晚餐，就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安静做祷告，还有去看看书。最近呢就是看了很多的书籍，我真的是希望说有时间的可以呢跟大家逐本逐本的去介绍。不过我还是呢想要把握今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嘛。如果大家呢你们现在有时间，可以就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无论是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们可以拨打电话的。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播报一下，在收听节目方面，如果大家是有需要的，都可以使用收音机，把那个频道呢调到可以是调到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或者呢是中波15666千赫。短波的话呢就可以收听良友爱广播频道，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如果是调到中波15666千赫，可以收听一有一台的，都可以听到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那么当然，如果你们平常是收听我们用你自己的方式，用那个有遇上一些收听上的困难呐、你们都可以呢发短信13229966022。跟我们联系呢，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收听节目的这个连接呢，也可以再次的转发给大家。那么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请大家呢把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呢号码帮忙去转发，让更多你觉得是有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我们报告那么多，也需要跟大家呢说一下呢，就是每一个月呢，我们本身就是会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呢是会有李天梦老师，可是这个月会特别一点，因为是12月，那么天梦老师会早一点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下个星期四18号的时候他会来到的。那么圣诞节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我们先听听一首诗歌，回来嘉妍再告诉大家今年的圣诞节我们空中辅导有什么特别安排啦。
多大的裂缝在你我之间，多高的山崖无法攀爬，在绝望之中我抬头仰望，宣告你名住黑夜里，穿越黑暗中你用层次爱掀开 写下主耶稣我的盼望。谁能够设想这伟大怜悯，谁能够领略无限恩典，永恒的君王舍弃了荣耀，穿戴我罪，承受羞辱，释迦已诉说我已被赦免，万王之王成我属他，荣美的救我永属于你，主耶稣我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他释放我心，哈利路亚，死亡失去了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权柄，你破碎所有枷锁，救赎就在你命中，主耶稣我的盼望。 到那日早晨奉你了一你被葬身体有了气息，在沉寂之中咆哮的狮子宣告坟墓不再辖制我，到那日早晨
送上这一首的诗歌呢，是一首叫做 我的盼望，那这个版本呢，我是找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敬拜团，叫 HTBB， 他们的主唱呢是很有一个亲切的这个声音啊的感觉，那我也是挺喜欢他们的演绎。因为呢这首歌呢如果放在那个比较整个团队的去唱的话呢，可以是一个很那个很大一个场面，应该这样说。可是他们就是把它可以唱出一个我们叫做比较清脆比较干净的一个版本。不过为什么我选这个呢？因为我们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的来临了。那圣诞节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馨，是一个你可以说很热闹哈。我小的时候家宴，小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气氛。那个时候呢我们到外面的时候街上都是人呐、啊、然后呢也是很多大家去逛街呀、啊、还有去买那个圣诞礼物啊，都是人山人海来形容。可是这几年呢，可能是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那除了是有疫情，就是会有让大家不太敢出外之余，还有就是现在呢，这个生活的习惯改变了，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家里面，去安安静静的，或者是在家里自己锁上门，然后锁上房间，就是去看视频呐、啊，就是好像他已经在一个手机或是电脑上面，都已经是。可以看到世界很多的事情了，很多的那些资讯，所以大家都不用上街了，不用到外面去了。那现在圣诞节也的确呢，那个气氛呢有没有那么浓厚？可是我就会感觉呢，虽然气氛不浓厚，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记得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还有它的这个意义是完全。是在的，就是说，就是那个意义，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是要给我们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嘉言呢在等候大家的电话的时候，同时继续的鼓励大家，今天晚上因为是直播的节目哈，所以我知道有好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呢就比较繁忙啊，需要去。休息或是去做自己的事。如果呢你们现在是有这个机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13229966 322与我黄嘉言联系的。因为今天晚上是嘉言在这啊，所以大家可以跟我谈一谈你们在各方面的，我都愿意听，也愿意呢把你们的事情呢记录在我们的代祷事情当中。那么我就看看第五空间了，今天晚上呢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早就已经跟我们打招呼了，大家都晚上好。有一些呢需要我们为他的身体的需要继续的祷告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有一位姊妹哈，她感谢我们的代祷啊。那么她的孩子呢之前就说不想上学嘛。那么这一个星期坚持去上了三天。今天虽然都没去，但是现在呢正在写功课。哦，所以是有好转嘛，就是神听祷告哈。那么另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告诉我们是她身体的状况。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最近因为天气特别特别的冷哈，你们的居住的城市应该也是特别冷。那香港呢就是会在下个星期开始会变冷了，那么所以请大家呢也可以保重身体在这。好，那我们在等候大家的电话的时候就先来听听这个广告。
我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您收到了吗？
今年圣诞节，空中辅导预备了婴孩耶稣圣诞电子明信卡片，
欢迎你发电邮索取，写下温暖的祝福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电邮地址是 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大使，
分享圣诞佳音。
刚刚听过这个广告就告诉大家了，是的，如果呢你们想要在这个星期呢就索取我们的电子圣诞卡呢，请大家呢就可以把握时间了啊！你们可以透过电邮或是短信索取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电子的圣诞卡呢，从嘉言开始去做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我就好像每一年我都会特别设计一张当年的圣诞卡，现在已经累积应该是有3到4张了吧，差不多有3张了，那今年应该是第4张了。那我每一年呢都有不同设计，今年的设计呢就是一张我们回归一个可爱的风格，而且呢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呢回到一个传统啊，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曾经写过圣诞卡片，就是亲手写的，或者是明信片，不是现在用那些电子版呢。那么我们这一张呢，你们是可以透过电子的方法去下载，因为毕竟一定要送给你们才可以。然后可以呢在电脑上下载呢，它是一张明信片来的，那么在后面您可以呢亲手的就把一些您的祝福语啊就可以写下来，然后贴上邮票，真正的可以寄出去的。那这一张的电子卡片除了是一个明信片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呢婴孩耶稣的设计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婴孩耶稣它是我们叫做用那个是水彩画，watercolor 是水彩哈，把它画这个婴孩耶稣，特别也送上以赛亚书的9章6节这一段经文，上面呢就这样写的。如果您现在有圣经呢，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念一下，每逢圣诞节大家都会很喜欢的这一句以赛亚书9章6节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拿到这一张圣诞节卡片，非常容易，只要呢您会有电邮。如果你不会发电邮，你就问你的朋友怎么发，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年轻一点的，他们懂得用电脑的，您都可以呢请他们帮忙。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辅导 @良友.net， 辅导是 FUDAO @ 然后良友 .net， 良友就是 LIANGYOU.net。请大家呢附上您的电话号，也告诉我们你是要索取这个圣诞的卡片，那么我们就会送上给你了。而且我们也决定呢，这个圣诞卡片不单单是在圣诞节来送的，我们还可以呢跨时间，就是在整个迎接新年的时候也可以拿这个圣诞卡片。那么我们仍然呢是在等候大家呢一些直播的时间，你打电话来。再次告诉大家，电话热线呢是13229966322。我现在呢手上就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过去的一些短信，这个是11月份的。那么本身嘉言其实在我呢另外一个时段，我有就是想要把这个信分享出去，不过我想既然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不如我就今天来分享好了。好，那么这个是11月份我们有3位的姊妹都是发来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信件，我来逐一的分享。首先我选读的这一位呢是刘姊妹，可能现在刘姊妹在听，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不过我就选读了啊。首先选读呢您的这个给我们发来的电邮。刘姊妹说， 他今年有了教会生活，去了教会心中很激动，一下子呢就感到哇，回到天父怀抱中呢真的很感恩啊。自己在他的孩子啊老大八个月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收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了，一直都没有教会生活的。那么就因为没有教会生活，所以他以前有焦虑了啊，发现他自己呢虽然信主，可是没有教会生活呢就会情绪很多的不平衡嘛。现在呢就已经好多了，借着空中辅导的教导学会了生活中优先次序。现在他的老大，大家猜到他的老大现在几岁吗？已经是13岁了。虽然呢他的老大他说他的成绩并不是太好，可是呢孩子和自己的关系很好，那么这个呢是值得感恩的事情。非常谢谢刘姊妹给我们发来这个短短的电邮，不过它当中已经有几点呢我是觉得我要欣赏的。第一就是他今年开始去教会，就是他以前一直因为要照顾孩子嘛，所以都不能去教会，可是他今年有突破了，他终于有这个行动了，可以去教会，而且他一去就感觉到他回到天父怀抱了。第二呢就是我看到他有这个行动以后呢，他也有一个改变，因为他听了空中辅导过去有很多关于亲子教育上的一些分享，我们一再的强调孩子的成绩不代表这个孩子的价值，所以我跟周师母呢都是我们都同一阵线，就是一直就强调说，弟兄姊妹，如果您要好好去教育孩子，请你要跟他建立好一个关系，因为如果亲子关系的这个基础你建立不到，你就不能好好的去影响他任何的价值观了。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刘姊妹她做到了，她没有把孩子的这个成绩当作是她孩子的价值，她说虽然她的成绩不太好，可是孩子跟自己关系很好，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孩子跟自己的关系呢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我相信呢刘姊妹，只要你持续的去教会，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持续的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也持续的跟你孩子有一个好的关系呢，那你自己还有你孩子的人生的成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我们在分享完刘姊妹的电邮之后呢，我们就听了这个电话上有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连线。喂，你好，薛姊妹。
你好，黄建明老师，你好。
你好，薛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呐。您好吗，薛姊妹？
我还是像老样子，也不，就是也不好吧。
哦，是，因为我们是想要跟进一下姊妹跟你的女儿的沟通情况哈。那现在女儿跟你说是无法沟通呢，那么情况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啊？比如最近一件事，你觉得无法沟通是？
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上初三嘛，就是九年级，马上要高中考试了。然后呢，之前因为家里因为就是因为手机还有网络，就是他有一次我们家有一个不用的手机，然后给了他用，然后他。反正他就想办法，本来是只有我们有密码才能打开的，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用了刷脸也能打开，然后就偷偷的玩，然后后来被发现手机也扔掉了，然后他又有个电话手表，就是儿童的电话手表，然后还是偷偷的玩，然后一气之下我就把家里的网线给剪了，网络线给剪了，然后他就觉得他很丢脸，因为就是他觉得现在的家庭没有哪个家庭没有网线的， 当然没有网线不代表我们不给他玩用手机，我们会给他手机用，但是是限定时间的。
嗯，
然后呢后来他可能还是不满足吧，觉得手机都被我们控制着，然后后来他又自己在网上买了个电话手表，可以插卡的电话手表，然后也可以就是也可以上网吧，然后家里不是没有网吗，然后他就到我们家旁边有个商场，商场那边去蹭网，
嗯，
然后我们后来没办法，又在家里装了网，重新装了啊，我装了网络，可是我规定他做作业回来，就是放学回来做作业时候把手表就拿出来，他也不肯，十一点钟过后就断网络，他也不肯，反正就是这样子，他你要断网络，他说你不打开我就不让你睡觉，就这种很暴躁的那种处理方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所以他那个儿童电话手表是他自己在网络上在买的。
现在的不是儿童电话手表，现在是就是那种也是就像电话手表吧，但是价格也不是很贵的那种，现在这些东西电子产品也不是很贵吧，然后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他有钱吗？就是说他买的时候您是你付的还是他自己付的？
他叫我买，然后我没同意，然后他爸爸他父亲同意的，因为我们就是不同意，他也可以找他同学帮他代买那个东西，就那个电话手表就才100多块钱。
嗯，但是如果您家的网络你十一点就会把它关闭哈，但是他还是可以使用那个手表。
不能使用，我们把那个卡限制了，只能打，只能接电话和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就是不能上网。
好，
但他十一点钟又不准我们断网。
他不准，他会做什么事？
他不让我睡觉啊。
他怎么不让你睡觉？
必须打开。
他怎么样不让你睡？
就到我房间。
嗯。
他到我房间。
嗯。
但我正在睡觉，他灯打开，他说你今天关了我，你就别想睡。就这样子的态度。
他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吗？是他，你跟他沟通上哈，你的女儿她以前小的时候，她会这样没有，就是不会太尊重你们。她讲话那个，她是什么时候变这样的呢？
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变得很粗暴那种。
嗯，突然间变吗？
就基本上我们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对呀，因为我觉得有点奇怪哈。通常呢，孩子呢，他的行为，当然他行为，他因为他沉迷那个手机网络等等，他有改变。可是他的态度突然间变这样的话，就有点奇怪了。就是他一直都是跟你们这样沟通的嘛？
对啊，他都是很暴力的沟通，就是说我们不按照他什么，他然后就会报复，然后。要么他还会做一些我在我们看来很不可，就是很愚蠢的行为，然后你要惹他不开心他就不吃饭，就这样子。
我听起来有点像，因为姊妹啊，不知道哈，可能有点冒犯。你刚刚跟我说
你说
对，因为呢你一气之下呢你就把网线给剪了。是一到一个您是不是你也习惯这个你想要达成目的，然后你就会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法去做一些事情。我想了解，
因为他老是要上网，然后跟他说了多长时间，都允许他多长时间，可是他总是偷偷的又把他拿去了，并不是我们不遵守，他总是去喜欢就是给了他约定，他总喜欢偷偷的再去额外的再去弄。
他怎么可以拿到啊？他偷偷的意思是他怎么拿得到的？就是他这么聪明啊，他怎么也可以偷偷的拿你们的东西啊？嗯，
譬如你给他这么长时间，他总归会想到办法。
哦，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具体 他总会就像他喜欢在这些电子产品上就花时间去研究，就像那个手机给他玩，然后一不小心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用了那个那个人脸再刷进去，可能他们也有同学这样子交流，我觉得学校里都有大家都交流嘛，譬如我都打不开你能怎么办，
嗯，
他们也会有交流，
对对，所以他们都是你们有你的方法然后他也有他的方法啦。哦，也不过就
是
说现在主要就是说你有两个情况，第一因为你一直他这么严厉的去这个孩子啊，我这样听起来因为他很想得到他想要的，也不是，其实这样子说哈，姊妹你首先呢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孩子呢你要有一个好的还没有到一个你们没有好好在这方面做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听回来的您现在这样讲哈，好像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一种方，就是您要限制他，然后他又反抗，然后他就用他的方法要走那些灰色的地带，一直想要拿到他想要的。那当你发现他好像他拿偷偷，你就很生气，然后呢，你就用一个很比较极端方式来去禁止他。当你一禁止他呢，他呢就反抗的更大了。所以呢，这个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因为可能您就是因为太生气，然后就做了那个剪网线那个嘛。当然，这个会激起你这样子，因为你的孩子没有守承诺。但是呢，我们就要回到最原本了，就是从那一天您跟他协商，他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用那些电子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守好那些的门啊？然后呢，你平常跟你的孩子是怎么样互动，也很影响。因为我听起来哈，你的女儿呢是用威胁的方法来跟你沟通的。那我这个就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就需要去想一想，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会用这个方式来跟你沟通的呢？
从他上小学五年级开始。
好，那么五年级之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很有礼貌吗？
也不算很有礼，至少会算比较听话吧，基本上很听从的。
但是他在家里面，你跟你的丈夫平常，他在五年级之前哈，或者从小你们教育孩子的，比如怎么样跟父母说话，这些或者是礼貌尊重这些，你觉得你跟丈夫有没有在这方面的教育是很看重的？
其实要说到这，我和他父亲，我前面也讲过的，我和他父亲是一直关系不好，吵架。
对呀、
家里他可能看着我们就是这种相处模式，
对、
然后后来就是现在是到初二的时候和他分居的嘛，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吧，只不过小时候没有爆发出来，然后到这个年龄就爆发出来了，反正就是基本上和他和我，他包括和我和他父亲都感觉是没有关系，就没有那种亲密关系，包括到现在他每天从来不叫我们，不对我和他父亲都没有称呼的。
对呀、
对于什么要什么东西都是直接我要什么都没有任何称呼。
对呀、
就这样子。
是啊，
所以说其实是关系很，你简单来说可以说是很恶劣。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也无从下手。就像今天我网线，我把我录那个网线系统装在我的房间，然后他就不同意，他说你不装在客厅，那我就还要去商场蹭网络，他总是用这种威胁的方式来让我们达到他的目的，就这样子。
对，有没有
其实在
你说
在他的房间 也是可以收到我收到信号的，只不过他觉得慢一点，
嗯，
他觉得他就觉得信号不好，
嗯。姊妹呀、啊，有没有机会呢？你可以把你刚刚跟我说的那种很无奈的感受，很痛心的感受哈，我刚刚听到你语气也很激动，还有呢，其实这几次跟你的交流当中，我是感觉您是，你是对你女儿好，你是很想她好，不过呢，好像她、对，好像她接受不到你的好，她接受不到您对她的想法啊，对她的那些对，你想她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小孩呀？似乎他没有接受到您对他的那一份期望。
对，就是包括我们，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给弄早饭啊，什么东西，
嗯，
给他为他准备啊，买什么，他都永远没有感触到。他说，
嗯，
他说你要，那你要不到你到法，你到报纸上去，你到报纸上去登记和我脱离母女关系。
哦，他这样说啊。
就这种态度，对啊、
嗯。
他说：“那你这如果连这些都不弄，那你干嘛呢？”
嗯，
他所有的觉得我们，就是我所有的都是应该给他做的。
嗯，他有这样说跟你对他里面很多的愤怒啊，你的孩子呀，因为你刚刚说，其实那么多年他也看在眼中，其实他也知道你们。夫妻关系不好，然后经常吵架，家中没有给他一个很平安的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家，其实孩子也有很多情绪，嗯，对。那么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嗯、
就是基本上
嗯
也没什么争吵、嗯、基本上至少比以前好多了，
嗯 嗯, 嗯，
基本上没有，就是偶尔会有一点，但是不多嘛，
嗯, 嗯，
我就觉得他还是这么大情绪，已经分开两年，和他父亲已经分开两年了。
嗯，因为呢，你的孩子他进入了一个暴风期嘛，对吗？他现在是初三嘛，你说是吧？
对，初三。
对呀，
对，初三。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很正常一个发展的，只是说，您要怎么样去弥补跟他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如果是为着那个网络跟手机而毁了你跟他的关系，这个是很不值得的。那么
可是
对，嗯，
可是担心他学习啊，马上就要考高中了。
嗯，对，对呀、啊、是啊。但是您觉得你的女儿她有没有在意自己的学业呢？
他现在基本上已经好像已经不在乎了，前面还在乎、
嗯、
现在都能考哪个就考哪个。
嗯，所以最后，
所以我就感觉像躺平的那种状态。
嗯，感觉上是。不过呢，也许呢，您可以真的姊妹哈，我们是建议你、
嗯、
因为如果你自己里面跟你的女儿没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叫做心比较坦诚的一种沟通，他不知道你对他的想法、
嗯、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愤怒啊、很多都是猜，很多都是你以为、
嗯、
或者是你觉得他没有很在意自己的学业，有可能他不是的，有可能他也会担忧自己的将来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问他，就是你要找机会，不要跟他站在一个，我觉得现在的你们呢、啊，就好像在打仗，就是好像他是你的敌人，你是他的敌人，就好像双方就是一个敌对的状态。但是你要记得，他是你的女儿，你不可以把他当敌人，你要先改变一个想法。她是你的女儿，当然你想她好，不过你怎么样可以用一些正确的方法表达您对她的关心呢？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姊妹你要花功夫的地方了。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说什么他都不听。
你不用，我觉得哈，你不要说教，不要说，教那个，对你，因为如果我跟我们说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找对时间，找对一个他跟你都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当中，然后你要先回到一个你想跟你的孩子呢，把心底话说出来。可是你不是要骂他，你也不是要去教训他。我觉得好像刚刚你跟我说的那一个，譬如妈妈很担心你的学业啊，你知道他最近有点这个，觉得有点想要躺平，妈妈有点担心，是不是你在学校里面遇上学习困难？其实我觉得你要反问他，现在是不是遇上什么困难呢？对。因为呢，如果你们一直都在敌对状态哈，那个不是一个沟通，而且呢，你们双方都会受伤的。
对啊，
是啊，
这样子啊。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说，要不您可以，姊妹，你想一想哈，如果今天呢，他是你一个好朋友，如果你要对待一个好朋友啊，那么你会怎么样去跟他做沟通呢？首先你就不会骂他嘛，首先你就会你就会邀请他好好坐下来，比如跟他打开一个话题，你可以跟他一起吃他喜欢吃的，就是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今天妈妈真的很想跟你坐在这谈一谈，最近呢我们这样的状态我真的觉得很辛苦，很劳累，就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出他的对他的这些行为为你带来的这些困扰，但是呢，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要骂他，你只是想跟他说我可以怎么样去做，去改变我们的关系。那么可能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会有一个，因为他不懂表达，跟他也要学，可能他会说一些非常拆毁的话，好像刚刚你说的，他说一些非常拆毁的话，但是他如果说出来，通常我们说这些孩子他口这样说，可是他心绝对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还需要你，他其实是很依赖家人哈，他需要你，可是他口呢就会很硬，他就一直说要跟你脱离母女关系啊，说这些其实说气话，这些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你不要被他这些话而影响到，我觉得你反而就要听到他，你先软化，就是你一定要先软化，然后让你的女儿知道原来你真的很想跟他沟通，你不是要跟他吵架，而且呢你不是要用以极端的方法要让你的女儿就范，所以他要学，他也不要用极端的方法要你就范，因为他的行为呢也是看父母，很多时候就是看你，他会学到的这一些态度也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教好，所以你现在就需要去面对这个后果，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你还是可以挽回跟他的一个沟通的平台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姊妹你要祷告，因为你一直跟我说没办法没办法，就表示说您觉得你自己绝望了，对吧？那你绝望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开始啊，你就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了，因为你觉得你无能为力了，请上帝在当中介入，首先最基本还是你不要那么生气，因为当你生气呢，你被他影响你了，那么你就会很痛苦了，对不对？是啊。好不好，你试试看吧，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
好的，
我们一起祷告。好啊，谢谢。
好，
谢谢薛姊妹今天的分享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可能我们都觉得幸福过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实还有许多正在和病魔对抗的心灵等待着一句问候。
12月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梁安老师将会分享危急牧养关怀的技巧。
邀请您点亮心灯，去关怀患重病的人，大伙一起过上一个暖烘烘的圣诞节。
朱姊妹吗？
对，是我。你好，黄老师。
朱姊妹今天晚上是想跟我们分享关于婚姻的事情，对不对？
有一些小小的感悟吧。因为我记得上次连线的时候提到是由于我自己的孤独感引起的，然后当时两位老师让我看到我是我和丈夫之间那个亲密关系的问题。
对对。
所以从上次开始听从老师们的建议，然后我们每天都一起读经，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承担一些事情。
嗯，
我这次我感觉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仍然在坚持做的就是给丈夫写一件好事，每天就去发现他的一个身上的一个亮光，包括给孩子，还有写我自己。所以现在基本上这种孤独感基本上就没有再出现过。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过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感谢主啊，朱姊妹，我今天晚上听到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给我们，真的是太感恩。您说您现在每天都去数算丈夫的一个好，还有孩子的好，对吧？哇，
就是以前的时候很吃力的才能想起一两个点啊，但是现在我观察我最近写的这些记录，基本上每天都会观察出许多的点，就是数算很多他的让我感动的地方，或者是他很有对孩子、对工作、对家人就是很有责任心的地方，包括他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坚韧，就是以前这些优点其实都在。这段时间真的就是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就让我一点一点的就看到一个完全的丈夫。因为以前我的眼睛好像就是被蒙蔽住了，就是看不全，虽然客观是那样，但是我总是带着自己主观的那种想法，就只去看缺点。但是现在就是改变了这个注意力的焦点，就一点一点的去尝试。也许一开始写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找出他的优点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老我在里面，但是当我们就是坚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优点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就越发现就越会感恩神，就是能发现这个丈夫真的是神给我配的，就是最适合我的配偶。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过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哇，我很想要了解就是您怎么可以这样坚持，因为可能一般都会觉得哎呀我们试过或者是一个礼拜可能就已经很好了，你说你是坚持写他们的好，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我大概现在算下来连续坚持了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在听到老师的这个办法之前呢，就是我也知道这个办法，可是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很难坚持。然后后来就是我无意中也是参加了一个亲子方面的一个学习的小组，然后这个里面它其实是鼓励去找孩子的一件好事，然后正好我就是把全家人的一件好事都写到这个里边，因为是大家在一个环境当中是可以有一个互相督促的鼓励的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今天我也写了，今天我也写了，一开始是有这种必须得打卡，是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到了后来就是已经习惯了，我自己也有一个小的那个窍门吧，就是我买了一些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种小卡片，小本子，因为它可爱呀，所以也吸引着我，每天也愿意去它的上面去写，然后就这样就坚持下来了。
哇，姊妹，您的这个心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感谢你啊，朱姊妹，太好了，把这些好处都已经讲出来，成为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谢谢朱姊妹的电话。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 起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感谢大家呢跟嘉言今天晚上直播的节目呢一直陪伴啊。我们除了听到这么好的一位朱姊妹的这个见证，我也想要响应一下呢她这个见证呢，我们其实也收到了另外一位的姊妹呢给我们发了一个电邮，她也是跟我们说这个她刚刚说的那个感恩练习嘛。你看原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请大家要记住感恩的事，最好就是把它写下来，数算恩典。当他们真的是愿意去做的时候，那个果效是非常明显的。刚刚朱姊妹她就整个家庭都有改善哈。另外呢，我在此呢也想要把握时间来分享一个电邮，这个是来自李姊妹的电邮，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能够收到他的电邮，因为他电邮不单单是有写字，他还发了一些照片，这是他的把一个感恩的那个他写下来的那些照片发了给我们看，所以很有证据，他真的有做。他说，想感恩呢我们这个良友电台，感恩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这样的平台，帮助我们更好的陪伴被辅导的朋友。如果没有我们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特别感谢呢他们的团契都爱听，对婚姻亲子教育都非常有帮助。虽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就是让我们灰心啊抱怨的事情，但是用耳朵聆听良友声音的时候呢非常有感动跟力量。那么他记得黄嘉言老师提到过感恩要记下来，这个就是我们团契一个姊妹四口之家一个家庭的小黑板，然后呢他就有拍照片给我们看的，包括就是之前也跟黄老师提到过陪伴忧郁群体一直都在有都有在哦，最近呢还组织了这个插花活动，也许呢他们没什么朋友或是没有什么理解他们的人，就想通过我们这个爱与陪伴让他们感受，就算呢很多人离我们远去，可是上帝依然都在爱着他们。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个有这个插花活动了，而且他们还拍了写下感恩事情的那个照片给我们。我觉得你看一个小小的举动呢就可以影响身边那么多人，比如好像朱姊妹她就影响了她的家，那么李姊妹呢她就影响了身边那些她一直很想要去服侍的群体。这个小小的小组活动团契活动很值得大家去做哦。无论你们会想要怎么样群体活动呢，你们都可以先分享感恩事情的。好像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小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好，大家轮流分享一件这个礼拜你觉得感恩的事。有时候可能这样问呢，一下子脑海就会空白一片，我想不到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其实不用什么大事，好像比如今天哇，我吃到，你知道吗？今天我早上就是有一位姊妹，她是妈妈，我跟她，就去吃那个广东点心呢，我们俩吃不完，然后呢就把那个叉烧包呢给打包了，后来呢这个叉烧包就成为了我的晚餐。你看一餐可以吃两餐，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感恩的事情，因为对啊，我们可以吃可以喝也是上帝给的恩典嘛，而且就吃的那么丰富啊。那我就希望呢大家都是，你们我想要说出来的就是说，你们不用想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一些感恩事，其实这么简单这么小的事就已经是一个感恩事情了。好，那么我们也在此呢 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刚刚听过一个广告嘛，就告诉大家呢，我们在圣诞节的那个星期呢，空中辅导将会有特别安排，我在此的告诉大家了。对的，在23号到26号一连四天呢，我们将会安排一个叫做做个暖心人这个圣诞特辑。那么这个特辑的主题呢，是围绕着我们身边都有许多，好像刚刚李姊妹她关心的那些朋友，就是心灵健康需要被关顾的人。有一些呢，他们就是身体真的是有需要的，我们说是危急的一些疾病，比如是什么呢？有些病人他是有癌症，需要去医院里面住院去在那边观察，或者是有一些是中风了。他们是一个比较危急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在康复当中他可能身边家人不能经常到医院去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是有时间或者是有能力，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些探访的志工义工。那这个一年四集的特辑呢，做个暖心人，就是邀请了梁安老师，他上了一个课程叫做危急关怀的课程，他把学到的东西都浓缩四集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他非常的很好，就是他把他学到的东西呢真的很精彩很丰富，还有他的亲身经历，比如他怎么样到医院去探访啊，遇上了什么样的病人呐、怎么样靠着祷告去关顾他们呐、都跟我们分享很多。那我们将会安排在23号到26号一连四天的星期二到星期五我们都会播放的。所以呢，有这个特别安排的时候呢，我们在25号，因为是公众假期啊，我们那天就不会开放热线了，所以呢，我们就安排天梦老师早一个礼拜过来，在直播的时候跟我们连线。那我们希望呢，大家今天收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请把这个圣诞特辑你自己来留意收听之余，也把这个消息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我们不单单要在圣诞节过一个热闹的节日，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们也可以多关顾那些没有机会到教会去，或者他现在正在病痛的当中，或者是心灵困惑的朋友的里面，您都要做一个关心他人的人。就是在23号到26号这四天了。那么如果你对于这个危急关怀的题目是有兴趣的，请你们可以呢留意收听。另外呢，我们也要播报一下呢，就是刚刚也说了哈，想要索取圣诞卡片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继续的发短信或电邮来索取的。再次的告诉大家呢，我们在这个热线电话呢，我们是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会开放的，所以大家就在那个时间也可以拨打。那么今天我们晚上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